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第37讲，向前，向上，13章20-25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08年9月7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23年5月，校对编辑甘小春。今天是我们学习希伯来书的最后一讲，我们从2007年7月开始，至今已经一年多了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用一种鸟瞰的方式回顾，总结一下希伯来书，这卷书是关于什么的？当然这个总结是很有限的。我们要看的是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，作者想要对希伯来教会强调的是什么，圣灵通过这卷书书要向我们说什么。希伯来书实际上是一卷旅行记，这所教会的人们正在旅行之中，神把这群人从黑暗里召了出来，从一个地方去往更好的地方。整卷书的一个主题是神赐给了他们更好的应许，为他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地方。作者在第三、四章里称为安息之处。今日你听到这声音，不可硬了心，像那些在旷野里的人一样。他们硬了心，所以没有能够进入那安息。神说，仍然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那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，一切搅扰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一生遇到的试探、试炼、苦难都将被除掉，我们将得到真正的安息，将与神和好。希伯来书不仅是在时间上，也是在地点上，告诉我们往一个地方去，一个真正的地方去。作者在整卷书中一直称为一座城、一个天上的国度、一个将要到来的世界。在那里，我们将要面对面的见到神，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。那一天到来的时候，这所教会所面临的试探、试炼、苦难、逼迫将一去不复返。这卷书是写给一群正在旅行的人，他们被基督的声音呼召，离开自己原来的生活，往安息之处，往他们的天界去。作者告诉他们，他们眼下的生活是多么荣耀。他一上来就指出，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比从前有多好，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因为基督已经来了，因为神通过他自己的儿子向我们说话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伟大的得胜时代，以致作者说基督带着荣耀冠冕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就是现在的事实，我们现在就有一位坐在神右边的大祭司。从前以色列因着他们自己的罪一直都缺乏的这一切，现在我们都已经拥有了。现在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子，他比天使大，比先知大，比约书亚大，比亚伦祭司们大，他带来了比西奈山旧约更美的新约，他也是更美更大的牺牲。基督所做的比过去救恩历史上的一切都更大更美，我们有更好的盼望，更大的应许，更好的牺牲，更美的产业。记得第十章的话吗？你们害怕失去自己在世上的东西吗？因为你们拥有更好的长存的东西，因为他们是永恒的。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我们长兄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好，现在是得胜的时代。当然这不是希伯来书的全部，作者也指出我们在眼下的这个世界还是要面对困难、痛苦、试炼、苦难，并且这些事情会一直伴随我们直到复活。今天既有痛苦也有荣耀。这所教会的人们环顾四周说，我很高兴基督是王，得了荣耀冠冕，很高兴我有那永远的家乡与产业，但是我在监狱里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一点东西，我们受苦害怕被害。既然基督已经做王掌权，我们为什么还在受这样的苦？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眼下是这个样子？希伯来书作者特意做了说明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眼下的困难和痛苦不会有一天自己减少，不会消失，只等到基督再来。这本书告诉我们，由于目前所处的紧迫环境，荣耀是我们的，苦难是我们的，我们作为基督徒心里有一个征战。作者警告我们不可硬了心，免得像那些倒在旷野的先辈们。 他告诉我们，眼下我们是在做工，不是安息。你们不要停止行善，从前你们做得不错，现在不要灰心，免得在路上倒下，直到你们到达安息之地。他也告诉我们要彼此鼓励，彼此激励。我们是在往那里去的路上，很像我们的先父，神把他们领出埃及，走过红海，在旷野里40年，还没到达迦南。我们在申命记12章里读到，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，所给你的产业。但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，又使你们太平，不为周围的一切仇敌搅扰，安然居住。作者告诉希伯来教会，也告诉你们，那一天会到来。这卷书里的紧迫是很明显的，现在已经世子的得胜与安息之时，但对你我来说仍然是试炼的时候。我们还没有到达我们的长兄之地，我们在荣耀的这一边，等候与他一起承受产业。这卷书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在这紧迫里生活，知道基督已经得胜，但我们仍然在征战、动乱、受苦、试探之中。不管眼下你所遇到的是什么，你们的大祭司已经复活得胜，在天上。请注意，作者毫不怀疑这巨大的紧迫，但他既不忽视基督得胜，也不忽视你的受苦。根据作者，我们能够胜过眼下的这一切试探、试炼，是让我们的心、我们的意志站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，那就是我们的确有一位大祭司，他就是我们能够得胜的关键所在。你听到这样的话可能会说，这是基督教语言，听上去很好，可这解决不了我的许多切实问题。但是作者是在对一所教会里面的人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，他要告诉他们的是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应该听，这是切切实实面对你们的问题的。我们要小心，不可忽视这样的教导，以为对我们没有实际意义。这正是我们需要的，正是问题的答案。希伯来书为了要我们在眼下的试炼中继续往前，向我们指出了道路，那就是举目向上，仰望我们得胜的祭司与君王，他在那里为我们做王掌权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长的简介，不过请不要担心，我不会超过时间的。完美生活的时代要求我们要持守信仰，继续往前走，不断承认基督，坚忍到底。这卷书清楚地勉励我们。13章22节是作者对这卷书的总结。弟兄们，我略略写信给你们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他说整卷希伯来书就是劝勉。这里的劝勉一词的确引起困惑。如果你手上的是 NIV 版本圣经，他们的翻译是容易引起困惑的。鼓励之言，鼓励这个词包含的意思是提升、赞扬等等。但这不一定就是希伯来书的意思。事实上，作者的这句话英文是 bear with my exhortation。bear with 就是忍耐或者耐心。也就是说，望你们耐心听我。你不需要忍耐着听鼓励的话，对吗？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敦促、规劝，是含有一点负面意思的，而不是鼓励。保罗在使徒行传27章里用了这个词，众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克里特，免得遭这样的损伤破坏，是27章21节。很明显，这不是鼓励之言，而是敦促他们听他的话。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说的意思，这卷书是我对你们的劝勉，也就是命令，敦促他们继续前行。思想你们的大祭司耶稣，免得不幸的恶心把你们引得离开这位真神而灭亡。天天彼此勉励，今天不可硬着心，被罪所骗所胜过。安息的应许仍然存留，让我们恐惧战惊，免得进不了那安息。持守你们所承认的信仰，就近神那施恩座前，竭力走向完全，得知真道后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没有了，等等等等。希伯来书就是劝勉、敦促之语，叫你我在我们面临试探、试炼、苦难之时忍耐向前， 不断向前，直到进入神的安息，持守信仰，持守基督。这里的许多劝勉是负面的，不仅仅是劝勉你们要继续向前，也警告你们不可流失，不可失落，不可硬心，不可轻视救恩，不可拒绝向你们说话的那位，不可犯离经叛道之罪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听到试炼或者试探，总是以为那是外面阴暗角落里污秽肮脏勾引我们的东西，那些的确是试探，但这不是希伯来教会所面临的，他们面临的是受苦逼迫，并且越来越严重，他们已经感到疲惫厌倦，渐渐失去忍耐。试探来了，他们就容易失落，远离那照他们的神。这难道不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吗？我们是被罪试探，但是你我最容易失败的是什么？当然是面临巨大压力，坏消息突然来临，或者你的恋爱婚姻关系开始破裂的时候，这时候试探就容易控制我们，我们就容易跌倒失落。这是我们肉体里的软弱。这些人就是在这样的试探试炼中忍耐不住，开始离开基督，背叛他们起初所任性的。不一定就是离经叛道，而是想要离开基督，转到另一个宗教去。这就是作者在警告他们的。所以请大家注意听，我们生活的时代一切都归结到坚持忍耐。作者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，你若不能坚持忍耐，不再继续往前，后果将不是你本来可以得的更好的冠冕，而是更可怕更致命的。你不坚忍，就会像旷野的那代以色列人一样倒在那里。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。那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呢？才能坚忍呢？作者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会列出一个清单，需要做这个，需要做那个，生活要有这个约束，那个规律。但作者的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，我们的今生是试炼的生活，你们会被试探，想要离开。你怎么才能坚忍到底呢？不要像那撒种比喻，里面有三种人不能结出果子。作者说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向上仰望你们的救主，如今他已经得胜，他是神子，也是我们的长兄，得了荣耀冠冕与尊贵，在父面前为我们代祷。第二件事情是，我们应当向前看，不仅看得到基督得胜，也看得到我们在他里面得胜。作者在这卷书的一开头就向我们宣告一个事实，神在末世急着他儿子小于我们。他谈到了基督的地位与荣耀，为的是敦促我们现在继续向前。他告诉我们的所有教义都是重量级的神学教义，然而他并不是在给他们上神学课，给我们讲基督是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等等神学概念，而是指出基督就是这一切，为的是要让他们做出反应，让他们能够继续忍耐，继续向前。他教导他们基督的荣耀，也教导你们基督的荣耀，好叫你们不致跌倒，好叫你们看到你们救主的伟大崇高，知道你们的救主已经升天，正为你们代祷，知道你们在他里面的牢靠安全。请听作者在八章一节的话，我们所讲的是，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他说，这就是我们的主题。希伯来书的全部劝勉敦促就是要他们继续在信仰里向前。他的重点，他想要你抓住的，免得半路倒下的，就是你们有一位大祭司在天上坐在至高神的右边。他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，确保了我们的最终得救和完全，还有眼下的成圣。他是更美的牺牲，被神所悦纳，除掉我们的罪，成为我们现在的成圣。他为受苦的罪人而受苦，赢得荣耀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，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说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 我要颂扬你。基督通过受苦而完全，作者称他为我们的元帅，就像大卫与歌利亚故事中的大卫。他代表我们通过受苦成为完全。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工，就是要通过受苦使你完全。我希望通过这卷书，你已经认识到了这点。这很重要，不是在神学层次上，而是在每天的生活里。我们许多人常常以为，到基督这里来，可以解决你今生的一切问题，可以把你遇到的试炼挪去。但这根本不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。事实上，他告诉我们，基督成为完全是通过受苦的旷野完成的。你得以完全，也必须走这条受苦之路。眼下神在你的肉体上通过各样试炼、苦难、损失试验你，这不是件容易之事。你必须问一下自己，你相信吗？你愿意接受吗？我想我们许多人在等待神把我们从眼下的困境、苦难中救出来。假如他只要帮助了我们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是伟大的救主。然而希伯来书根本没有这样的应许，希伯来书应许的是完全，而不是救你脱离你所面临的苦难。我讲这卷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想到下一卷我们要来学习的书是什么。我在和一位很亲密的姐妹的交谈中，谈到了教会一些正在挣扎中的人，看到他们在信仰中的挣扎，他们不是抓牢神的话，而是自己认为神是这样说的，因为这样比较容易。这位姐妹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想受苦，没有人愿意受苦。只要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，人就愿意跟从基督。但问题是，希伯来书问我们，你愿意在试炼中信靠基督，向上举目吗？你的恋爱、婚姻关系破裂，财务上挣扎，等等，你会不会问，有了基督足够了吗？或者还是你要求神解决你的这些问题，然后你才会信靠他？我们的救主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条路，他是我们的长兄，我们的元帅，他走过的路是通往荣耀之路，是我们也要走的路。是的，神给我们的祝福已经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，但是当神拿走这些祝福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会举目向上说，主的名是当被称颂的。我们的希望是耶稣走在我们前面，我们已经看到他的结局，是我们的确保。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忍受苦难之人的结局。基督已经把路铺好，现在他已经得了荣耀冠冕，就像我们常说的，头往哪里去，身体也跟着往那里去。基督是我们的未来，我们要抓牢他。他是我们的牺牲，他是我们的祭司，他为我们受苦，他要通过受苦带领我们。他是我们已经升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，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4:14-15。这位神子成为我们的长兄，为的是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并且满有怜悯恩典，在你受苦之中对你信实。我希望从这位大祭司的行动里，你能够看到他做这一切是为了你，他为了你忍受胜过试探。你受试探的时候以为自己是孤身一人，神撇弃你了吗？你所经历的远远及不上你的长兄所经历了的。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所经历的苦难，没有一个人遇到过他所遇到的试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在试探面前，在撒旦火力全开的攻击之下从来不放弃，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向他父祷告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他知道什么是受苦，你的情况不是那么特殊以致基督不能体恤你，他知道你正在经历的，他知道你的生活有多难，他知道你在苦难中难以坚持信靠神，为的是可以把恩典怜悯在正确的时候 你最需要的时候赐给你。他不是远离你，不顾你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他随时愿意也能够帮助你。他能够帮助我们的基础，就是他自己经历过的苦难。我们在五章十节知道，他是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，他的祭司职位是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之上，所以他祭司的职分永不停止。基督不像亚伦祭司们那样会犯罪会死，他不会停止为你侍奉，永远不会睡着，你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刻没有祭司，他永远活着为你代祷，好叫你在试炼中坚忍到底。他在受苦中学了顺服，记得第五章的话吗？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这顺从不是我们说的道德上怎么样成为一个好人，他所学到的顺从是回应神呼召他受苦的顺从。他遭受了极其恐怖的苦难，并且在苦难中学到了顺从。他在今生受到的一切试探试炼学了顺从，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在试炼之中忍受。你看见他，你就看见了自己的未来。试探再大，他也能为你提供能力忍受，因为他已经忍受了远远大过你的试探试炼。他帮助你走过现在的苦难试炼，直到进入安息。你怎么能够进入到那里？回应神的呼召，向上举目，仰望你那满有怜悯的救主。无论你的苦难有多大，和你将要拥有的相比，就算不得什么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举说抵御风暴，使人永久家乡。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便有神在，永在无穷。
神眼中一千万年，犹如人间歌颂。恍若初闻子夜钟声，转瞬东方日出。
世间正是向众生，转瞬飞逝，恍若梦境，朝来不留余恨。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我今生保护引领，使